观生死涅槃故，这是说他已经成熟的智慧在第七种呢，他观察众生因为有烦恼起惑造业，所以有生死。观出世间的圣者，他是已经断烦恼了生死，正到出世间的涅槃，不生不灭啊。所以世间有生死，出世间没有生死而证涅槃，这些道理他彻底明白啊。所以以这个智慧呀，才能够在第四宴会地里呀如法修学啊。第八说，观众生国土业故，这是总观众生的一正二报，都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成啊。众生是正报，国土是一报，都是由众生的业力而成就啊。例如众生虽然个个有他个别的不共的业，但也有共同的业力所感的境界。例如我们人道众生，人道的共业所感，感到人住的地方而且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同样得到这种的果报，就是同样过去种了这个业因，相同的共业的业因成就现在的共业成就的果报。住在一个地方，生活语言习惯一切大致相同这都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感，所以观众生观国土都是由业力所成，所以叫做观众生国土业故。第九，观前际后际故，际是边际，这是指时间。观众生的烦恼前面无始啊，没有开始，前际无尽啊。每个众生无量劫来轮回流转，他的开始不可得，前面的边际不可得，后际指以后的边际，后来的界限啊。如果不修学佛法，不断烦恼，那么后边的轮回生死还是无穷无尽，那是后际也是无尽。假如能够修学佛法，断烦恼了生死，那么前面的烦恼生死虽然无尽呀，到了这个时候修学佛法把它断掉了，那么烦恼就已经尽了。烦恼尽了之后证涅槃，证到出世间的涅槃呢，从今天开始证到涅槃，那么尽未来际涅槃无尽，不生不灭的涅槃的这个境界，尽未来际无尽啊。所以后际观修行成就亲证涅槃的境界无穷无尽，也是没有边际，是观前际后际故啊。最后一个第十，观无所有尽故，无所有显示空的道理，诸法当体即空，没有一法有实体的，每一法都是无自性，没有实体，无所有。你看哪一样东西是所有啊，都是无所有的啊。这个所谓无所有啊，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形有相之法，是生生灭灭无穷无尽啊。但是它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就是没有所有的实体可得啊。为什么无所有啊？因为它当体即净，净啊显示它这些法无自性啊，法的实体不可得，所以叫做净。例如说 世间一些有形有相的依报之法，它有生住一灭，有成住坏空，空了就是经了，可是它有众生业力啊，它会又出现了成住坏空，无论它有多少成住坏，最后归于空，都是无所有，都是净啊。出世间法没有实体，也是无所有啊。例如说我们的心体无形无相在哪里呀？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无所有，因为它当体就是本来如是啊，无所谓生，无所谓灭，生灭不可得，所以贯穿一切诸法都是无所有，都是当体即净的缘故啊。那么由这个十种智慧啊，都已经达到成熟的境界啊，所以能够入于第四谛，如法修学后边所说的三十七道品。这总结一句说，是为十，总结上文，这就是四谛菩萨成就的十种智慧啊的成熟法啊，成熟了这十种智慧之法的缘故，能贯察这十法呀，彻底明白所以能在第四宴会地中啊，如法修学后边的三十七道品。接下去呀，就是第二个阶段修行道品。前面说的是以他的智慧贯察十法生如来家，已经生如来家进入第四谛，那么他的修法就是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就是四念处、四正情、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这些名相啊，应当我们平常时时提到，所有讲过的经论、讲过的经文，往往都有提到这些名相啊，但是那只是把名相提出来而已呀。没有经文的文义可循呢，没有一一详细解释。现在第四谛的经文后边呢，就是把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名相都在文字上列出来可以按照这个经文的内容来做三十七道品的分析把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名相按照经文就能够得到真实的了解。或者有人认为这些名相啊，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也许都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第四谛菩萨这么浅呢，还在修三十七道品呢？你看这个文相好像很浅，所修的法内涵是很深的，它是就近成佛之法，不是局限于某一部分。如果已经知道这些名相，那么看着后边的经文来研究啊，更能明白啊，更能清楚啊。如果从来都还没有了解这个文相，现在就有这个因缘可以好好的学习一番了啊。佛法里面呢，它的名相很多我们如果是说修行啊，当然很简单，一法入神呢，尽身受用不尽啊。但是论于这个修学佛法，必定是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应当要修学法法皆通啊。那么除掉自己修行的一个法门之外，那么应当要随分随力求解呀，法门无量誓愿学，不能轻忽，不能认为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何必再说啊，不能这样想因为佛法呀跟其他的世间法是不一样的最起码一粒耳根呢，融为道种。那么我们听经 因为自己没有他宿命通，不晓得自己过去生呢、啊、曾修过什么法门，自己没有办法知道。而这些经络我们听的时候，如果用心去听，有的时候啊，就在这一句当中，您就能够得大受用。古人有许多在读经中啊，得到啊佛法的真实受用，甚至大开大悟的，有很多，尤其宗门下的祖师，啊，就是贤首宗的这个宋朝的啊长水紫玄禅师，他是属于贤首宗弘扬法眼的，啊，他也就是在读《楞严经》的第四卷。富罗罗尊者所问的话，清净本然呢、啊，融合佛身三河大地。他从这一句话里面升起疑团，后来呀，去参访琅琊慧觉禅师，得到大开大悟。所以佛法是不可思议的，要虚心去学习，多听多学，必定会得到自己那么熟悉有因缘的，由此启发这个悟境啊。那么就是在法门上这些名相，我们也应当学啊。那么如果学佛的人，尤其出家众，那么这些佛法的名相都不知道，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困难，会闹笑话啊。从前呢、啊，有一个禅宗的丛林啊。那么这个丛林里面住了几百人，那么那个住持方丈和尚啊，他没有研究教理，没有学过教理，他只是下苦功去参禅，下苦功参禅有相当的功夫，年岁已高，人家请他当住持。那么他当住持的领导大家参禅修行是应当是没有问题，可是有一天呢，碰到难题了。什么难题呀？有一天来了一位居士，这位居士啊，见到方丈和尚的时候啊，他不是要来参禅，不是问禅宗的，他一开口问什么呢？他说：“哎，请问老和尚，三藏十二部怎么讲啊？”这句话把他问倒了。为什么呢？他从来就没有研究过教理啊，他真的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三藏十二部啊，三藏哪三藏，十二部哪十二部，他都不知道。碰到这种情况，不过他总是有功夫啊。当下呀，他正好有一个难题没有办法解开啊，他利用这个机会啊，能够解开他的难题，而且把他不懂教相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景境啊，也把他掩护过去了。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前的大丛林住了几百人呐、啊，普通一般住众都是住在大广单啊，住在大广单一个房间里面住几十个人，三十五十啊。一个人就是一个单，就是一个单，刚刚躺下来够就是了啊。这个自己的被条啊、用物啊，就是摆在这个头上后面，哎，都是住在这种大广单了。除掉当执事四大班首啊，例如饭头啊、咨客啊，还有这个班首啊，才有一个人自己的房间，其他没有啊。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个房间空下来。要给谁呀？难题来了，这个该给谁呀？房间没有人住不行的，但是现在班首都有房间了，那么这个房间要给谁呢？给谁都不对啊！如果这么几百人当中，你给哪一个，他就会说这个方丈和尚有偏心。我们一样都是轻重啊，都住大广单，为什么他就可以住啊？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哎，今天刚好有这么一个居士来问到这个问题啊，好，你这个问题本来我马上可以答复，但是我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我就借你这个问题来用一下，你稍微等等，我来集中啊，来找机会替你解答。 他怎么弄呢？这个局势也好，你这无关你怎么说呢，反正我能够听到就好了，是很诚恳的来请问。那么方丈我要马上集中，集中做什么呢？把这个几百众统统集中起来啊。老丈就说了，你们哪一位能够替这个居士解答三藏十二部，我那个房间就给他。这个办法好啊。因为大家都在参禅嘛，都没有研究教理啊。他心里想，如果有一位就行了，不必多啊，如果修龙僧出来也就可以了。有一位就行了，不必那么多啊。我这个房间现在空住啊，看谁啊，谁能答复这个问题啊？第一个能答复的就给他，因为、也许有第二、第三啦、啊，但是最先答复的就给他。真巧啊，真的有一位啊，他从前呢、曾在法师那边去学过法的，懂得佛法的，有这么一个禅和子。也在这边禅堂里参禅还好几年了，也是一个老参了。他听到方丈和尚提出这个问题啊，他马上站起来，我会，我来帮他解释。那么他就站出来替他解释，三藏就是金藏、律藏、论藏，十二部，常行、重诵、受记，一把它列出来。行了，答复清楚了，和尚也学到这个名字了。他本来他不懂的嘛。他从来没听过，这一说和尚也听懂了，而房间的问题也解决了，好极了。你们如果当方丈啊，留这一步啊、没有学到三藏十二部没有关系啊。如果有人来问呢、你就用这个方法把它答复好了。可见呢、研究佛法这些名相都应当学啊，都应当学啊。假如你不懂，别人一问了、问倒了，那不是很见笑了吗？如果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房间呢、来帮助这个老和尚啊，那真是要闹大笑话啊！自己答复不出来，你也不好说我来问法师。你是方丈和尚啊，怎么好问法师啊？方丈不懂还问法师，哪有这个事情啊？我从前在狮头山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有人来问教理方面了、他们听到去问法师，把这个责任就推给我啊。那么假如我们学佛的人把这些名相很普通的教相都不懂啊，真是很见笑，叫见笑的代际哦。那么如果问你其他的世间名相不懂啊，这没什么关系，四书五经啊，那些道理你不懂，那当然我是外行啊。为什么？因为我是学佛的，我不是学儒的。我不是学儒的，当然我不懂没关系。可是你是佛 学佛的，学佛的问你三藏十二部都不懂，那不是笑话吗？哦，就好好的把三藏十二部记起来啊，说不定明天就碰到人家问你嘞。所以后边这些名相啊，你不要小看他，不要以为四地菩萨啦，他怎么只懂得这些，只学这些呢？我们都老早就懂了嘛，他好像还不如我啊。你可不能这样想。你把后边的经文翻翻看，如果不讲懂多少，不讲把后边的经文你翻出来看一看，没有人讲，不看注解懂多少啊、接下去就按照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名相啊来做解释。先把这个开头第一个四念处啊、这个一开头的这个四念处的文字啊，你先看看是不是懂了啊、先看这经文。佛子，菩萨住持第四地，观内身损身观，勤勇念之，除世间贪忧。观外身损身观，勤勇念之，除世间贪忧。观内外身损身观，勤勇念之，除世间贪忧。如是观内受外受，内外受 顺受观，观内心外心内外心，顺心观，观内法外法内外法，顺法观，勤勇念之，除世间贪由。这一面经文就是第一观四念处，观四念处，这个经文念过了，懂吗？我卖讲你会不？哦，假如不用讲这个文字，你能懂？哎，那可以及格了啊！那当然三藏十二部也没有问题了。可是这个文字啊，看起来虽然不怎么深呐、啊，要求了解并不简单了啊。前面讲三如来家，这个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这个第四业会地菩萨呀，他广修三十七道品，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四念处四正勤等，这个三十七道品普通一般都认为是声闻法呀，认为声闻人才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声闻法的正修之法啊、嗯。可是呢，他这个法门是包含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里面也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啊、嗯。大乘佛法讲的三十七道品，它是一直到究竟佛果的啊、嗯，所以它不但是正行，也是住行，正住二行同时具备。啊，所以对于这个四念处观，在声闻法里面是入道出门呐、啊，非常重要。啊，如果是尤其出家人，出家人刚刚出家，受过戒之后啊，第一呀、啊，就要先学习修四念处，啊。就是要先修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第一步的修法。因为出家受戒要把戒法受持清净啊，要靠四念处，假如不修四念处观，戒是没有办法持好的。所以偶一大师常这样说，说不修念处慧，徒诵木叉边，木叉就是波罗提木叉，就是戒，那么半月半月诵戒，这是佛制的。可是如果你不修四念处开发智慧，那么纵然把戒法念得滚瓜烂熟，戒也未必能够持好。这好像住的地方没有外城，没有城墙围住，很容易遭小偷的情况一样。持戒如果不修四念处慧，那他的戒就很容易出漏洞，所以偶一大师又说，如果不修四念处啊，着袈裟如木头翻，但是修行的人如果不修四念处来开发智慧，就是大衣穿上袈裟，好像木头挂床幡，把这个床幡的装饰品挂在木头上，这个话怎么说啊？显示这个出家人没有灵魂，没有灵魂。那就说明你纵然讲持戒，如果不修四念处，等于没有灵魂的出家人。所以显示这个出家法里面呢、啊，修四念处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嗯，所以下面的讲这个四念处啊，在初入门修学佛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声闻法的一开头的修学五停心观啊、嗯，五停心观的第一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就是修这个观身不净啊、嗯，那么接下去要修四念处，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外凡的三个阶段，五停心观，啊， 五庭星官选择自己最重的烦恼来对峙，修五庭星官之一，然后进一步就要专修四念处啊，专修四念处，别别而观，观身就观不净，观受就观是苦，观心观无常，观法观无我啊，这个分别观察这个四种境界，身受心法，那叫做别相念处，别相念处。这个别相念处修成就之后啊，就要修总相念处啊，观身不净，受心法皆不净，观受是苦，身心法皆苦，观心无常，身受法皆无常，观法无我，身受心皆无我，要这样子通关，这个叫做总相念。所以声闻的七方便位，第一的外凡位啊，就修这个三资量位，就是五庭星观啊，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道理啊，在四教仪的声闻位中说得很清楚的啊。那么现在这里虽然是说的四念处会啊，如果是在第四地菩萨，他老早就已经就近透彻了，这只是教导众生的修行法啊。所以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菩萨住持第四地，第四地菩萨他这个住心当中安住在这个第四地啊，那么他要修四念处会啊，修四念处会怎么样子修法呀？观就是修行的方法，观察观照啊，观察观照这个身受心法的这个四法，修这个观法，先从观身不净先下功夫，观身不净啊，身有内身有外身，有内外身，所以经文的观内身存身观，观外身存身观，观内外身存身观，这都是修观身啊，观身不净。什么叫做内身？内指自己本身，指自己这个身体啊，这是对外讲啊，自己之外其他人的身就是外身了啊，所以自身叫做内，他身例如自己的眷属、自己的亲戚朋友乃至其他的一切人，那就叫做外身。内身是自己本身，外身是他人之身啊，内外身呐、啊。是两种合并起来啊，无论是自己的本身或者是他人之身啊，两种同时并贯就是内外身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别啊？因为众生有三种执着，有一种人呢、啊、对自己本身最执着，最爱着，爱着自己这个身体啊，所以普通一般呢、啊、只要是人，他碰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啊，所有的财物整个可以舍掉，通通可以舍掉，甚至妻儿子女通通都可以舍掉，他只保他自己这个生命。这种人呢、啊、特别爱着自己本身，这是很普遍的这种的执着很普遍，差不多人人都是相通啊，因为第二生命的财物等啊，他可以舍掉的，碰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要多少给他多少，通通都可以给他，甚至妻儿子女都可以给他，只有这个自身能够保存就好了，这是第一种的执着的人。有些人呢、啊、要钱不要命，凭劳命的想办法捞钱， 啊，对此种外在的所有的一切，他啊，人为财死啊，为了贪财而把生命丢掉。世界上这种人也不少，贪着外物啊。那么这种人宁可把财物能够得到就好了，生命都不顾了。这种人那是第二种的执着啊。那么因此叫他也要惯外，惯外身也是不净，也是要舍的啊。那么第三种人呢，两种都执着，也很坚固的执着自己的本身，也很爱着于金钱等物啊，乃至外面的一切事物，他都很爱着，所以对内他也非常的执着，对外也非常爱着。那么这种人就要修这个内外身同时并观啊，观内身，顺身观，顺就是顺住自身去修观。观什么？观不净。怎么样子不净啊？对自己的贪着，自身的贪着，观察五种不净；对他人的贪着，观察九种不净，叫做九想观。用九想观对治外身的执着，用五种不净观对治自身的执着。关于这些道理呀，一时也讲不完，只好留下次再讲啊，小侯。